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六，农历10月16，北京多云转晴，15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
习近平出席秘鲁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秘鲁总统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
习近平分别会见韩国总统、泰国总理、新加坡总理。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
丁薛祥访问阿塞拜疆。
韩正出席2024世界中文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太空握手。2024年载人航天任务圆满收官。
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主要指标回升明显。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在秘鲁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以军对离真主党指挥中心等目标展开多轮空袭，并继续袭击加沙多地，造成上百人死伤。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56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立马报道。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把握时代大势，共促世界繁荣》的书面演讲。习近平指出，亚太国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汇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强调，过去30年，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亚太地区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中国有充足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作用。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提质增效。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继续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重要动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出台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也将进一步造福亚太。只要我们践行开放联通精神，太平洋就能变为促进繁荣增长的通途。让我们加强团结合作，共迎全球性挑战，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立马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4号下午在利马总统府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举行会谈。
初夏时节的利马，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在秘鲁里丁马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抵达总统府，受到博鲁阿尔特总统热情迎接。博鲁阿尔特在总统府前广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在博鲁阿尔特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中秘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这是我第三次访问秘鲁，也是一年时间里第三次同总统女士会晤。许多秘鲁民众自发聚集道路两旁，挥手致意表示欢迎，让我深切感受到秘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秘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古老文明的深厚积淀，赋予中秘两国智慧和胸怀，让我们能够看清历史前进方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尊互信，互学互鉴，成为不同体量、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指出，建交53年来，特别是我2016年对秘鲁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秘贸易投资合作快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要总结经验，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质升级，使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深挖合作潜力，打造务实合作新格局，加强贸易和投资双轮驱动，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翼齐飞，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两链融通。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秘鲁特色优质农产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秘鲁投资兴业，为当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双方要统筹推进矿产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通信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航运、电动汽车、光伏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鼓励中国企业参与秘鲁基础设施建设硬联通，推动智慧海关软联通。中国企业克服困难，如期完成前凯港项目一期工程，充分表明中方同秘方开展长期战略合作的决心。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充分发挥前凯港区位优势，打造以前凯港为起点的中拉陆海新通道，探索构建从沿海到内陆，从秘鲁到拉美其他国家的立体多元高效互联互通格局，带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整体发展和一体化建设。中方支持苏州市同前凯市建立友城关系，愿同秘方开展工业园区建设经验交流，拓展跨境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发挥集群效应和联动效应，用更多务实成果坚定中秘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信心。中方也愿结合秘方发展需求，就近设立鲁班工坊、中文工坊，开展职业教育合作，为秘方提供本土化人才和智力技术支撑。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反腐败、打击非法捕捞等领域合作，要担起文明互鉴时代责任，倡导加强国际文明对话，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加强文化政策对接，深化文化艺术、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增加面向秘鲁的奖学金名额，希望两国青少年相知相亲，将中秘友好世代传承下去。习近平指出，亚太国家经济深度交融，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繁荣，符合亚太大家庭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中秘都主张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中方全力支持秘鲁东道主工作，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取得成功，推进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方也愿同秘方继续加强在中拉论坛框架下沟通协作，为促进中拉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博鲁阿尔特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表示秘鲁和中国是两大文明古国，历史上大量华人为秘鲁国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人民拥有深厚情谊，是友好的兄弟和朋友。中国长期是秘鲁最重要贸易伙伴，特别是双方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以来，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展现了两国对于追求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坚定承诺。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包括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等多项重要合作协议，将有力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前凯港开港，实现从前凯到上海成为拉美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秘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将有力促进秘鲁和拉美地区其他国家以及同中国乃至亚洲之间更加高效便捷的联通和贸易，助力两国和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秘方欢迎中国企业来秘鲁投资兴业，参与基础设施、资源、能源、交通等重要领域合作项目。我愿重申，秘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秘方愿同中方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和人文交流合作，密切青年和人员往来。感谢中方为秘鲁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重要宝贵支持。秘方坚持多边主义，期待同中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沟通配合，为推动亚太地区实现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此访必将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开启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使两国人民共建共享更加持久和繁荣的未来，推动构建毕中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并见证交换、经贸、产业投资、工业园区、教育、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出席了博鲁阿尔特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4号晚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在利马总统府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前海港开港仪式。
习近平和博鲁阿尔特听取两国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人分别做情况汇报，共同观看前海港项目视频。
报告主席，报告总统，前海港建设已经完工。
项目现场，中秘双方代表向两国元首请示进行开港作业。
开港，
两国元首下达指令宣布开港，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前海港口，中远秘鲁轮、新上海轮分别开始卸装作业，腾飞轮鸣笛远航，无人集装箱卡车忙碌穿行。两国元首分别致辞，习近平祝贺前海港顺利开港，对两国建设者克服疫情困难齐心协力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致以敬意。习近平指出，前海港建成后将为秘鲁带来丰厚收益，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力巩固秘鲁衔接陆海、连通亚洲和拉美的门户地位。
短短几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港口拔地而起，令人振奋和鼓舞。前海港不仅是深水良港，还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
习近平表示，500多年前秘鲁先民印加人不畏艰险翻越崇山峻岭，修建起纵贯安第斯山脉南北的印加古道。
2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如今的前海港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印加古道新起点。
习近平表示，从前海到上海，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秘鲁的生根开花，也是一条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共同努力，一道把前海港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不断提升运能运力，提高综合服务水平。我们还要积极探索以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赋能包括中秘两国在内的太平洋沿岸经济体共同发展。
博鲁阿尔特表示，前海港开港是全体秘鲁人民引以为豪的历史性时刻，这项秘中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工程标志着秘鲁朝着打造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将助力秘鲁成为连接拉美和亚洲的重要门户，也将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和繁荣发展。港口将开启秘鲁经济发展的新篇章，进一步提升秘鲁竞争力，为全体秘鲁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感谢中国对秘鲁的信任和支持。从前海到上海，这条新时代的印加古道将架设起两大文明古国交融之桥，两个友好民族友谊深化之桥。中国万岁，秘中友谊万岁。 钱凯港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80公里，是中秘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开港后，中秘间单程海运时间将缩短至23天，节约20%以上的物流成本，每年将为秘鲁创造逾8000个直接就业机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立马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习近平指出，
尹锡悦总统先生，这是2022年巴厘岛之后我们时隔2年再次会晤。过去2年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不少变化，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韩两国都应该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共赢目标，发挥地理相邻、文化相通、经济相融优势，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加强高层交往，增进理解信任，致力于相互成就，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更多韩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双方要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多开展有利于增进友好的活动，鼓励舆论界、学术界、地方，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往来，欢迎更多韩国民众来华，希望韩方为中国公民赴韩推出更多便利化措施。中方祝贺并支持韩国接任明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愿同韩方扩大多边协调和合作。尹锡悦表示，2年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进行会晤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序发展。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应对世界面临的问题做出重要贡献。韩国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希望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秉持建交初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应对共同挑战，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韩方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希望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紧密两国经济贸易合作。欢迎中方给予韩国公民免签待遇，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民间友好。韩方愿同中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泰国是亲密友好邻邦，中泰一家亲，历久弥新。2022年11月，我访问泰国时，同泰国领导人就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很高兴看到访问成果得到有效落实。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指出，明年两国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即中泰友谊金色50年。中方愿同泰方弘扬中泰传统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统筹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进展。双方要加快中泰铁路建设，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办好佛牙设立赴泰供奉等活动，让中泰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在蓝莓、东盟、金砖、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协调沟通，维护东盟和地区国家团结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佩通函表示，当前世界和地区乱象纷呈，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极具战略前瞻性，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团结与合作。中国是泰国的好朋友、好伙伴，泰方钦佩中国在脱贫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期待以庆祝明年泰中建交50周年暨泰中友谊金色50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共同绘就泰中关系更加美好的下一个50年。泰方希望学习借鉴中方成功发展经验，持续推进泰中铁路等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化传统友谊。愿同中方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加强协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习近平指出，
衷心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的培育下，中新关系不断发展，树立了国家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去年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为中新关系发展明确了方向。
习近平指出，当前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明年将迎来中新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牢牢把握中新友好大方向，密切高层交往，坚持坦诚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继续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习近平强调，新加坡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起步早、领域广、成果实，欢迎新方把握中国发展新机遇，继续建设好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重庆示范性互联互通和广州知识城等合作项目，进一步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新增长点，不断扩大人文交流。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舞台上合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黄循财表示，新中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经济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双方共同庆祝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新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是互利共赢的。新方完全理解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新方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期待继续深入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开辟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的新篇章。新方愿同中方密切在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领域协作，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文章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对于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文章指出， 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三是坚持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四是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文章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第一，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第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第三，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第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第五，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习近平指出，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习近平强调，国际中文教育广受欢迎，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展现了互学互鉴的价值，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凝结着中外人士共同的心血。希望世界中文大会坚持守正创新，加强联通融合，凝聚各方共识，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24世界中文大会由中国教育部主办，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联通融合、传承创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府官员、校长、专家学者、师生代表和驻华使节等出席会议。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1月12号到13号应邀访问阿塞拜疆，在巴库会见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同副总理穆斯塔法耶夫举行会谈。会见阿利耶夫时，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丁薛祥表示，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阿利耶夫总统在阿斯塔纳共同宣布将中阿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水平，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关系日臻成熟。中方愿同阿方本着真诚互信、平等互利精神，进一步加强政治引领，深化全方位合作，推动中阿关系在新起点、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丁薛祥祝贺阿方成功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表示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利耶夫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阿利耶夫表示，阿中是真正的战略伙伴，阿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积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同中方密切协作，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社会公平公正。同穆斯塔法耶夫举行会谈时，丁薛祥表示， 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深化经贸投资合作，共享发展机遇，让更多阿方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支持中国企业赴阿投资兴业，深化能源合作，共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深化互联互通，确保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共同建设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深化人文交流，开展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睦邻友好，民心相通。穆斯塔法耶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统一。阿方十分钦佩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建设成就，愿同中方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跨越式发展。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4世界中文大会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多次勉励海外中文学习者做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人民友好的使者，并专门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作为中文母语国，中国始终将服务支持各国开展中文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蓬勃发展的国际中文教育为各国民众学习中文打开了重要窗口，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友谊架起了沟通桥梁，也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广阔平台。韩正指出，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中方高度重视国际中文教育和语言交流合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各国开展中文教育，帮助更多海外民众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强化联通协同，共建更加包容的国际中文教育，推进融合发展，共建更具韧性的国际中文教育，传承宝贵经验，共建更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育，坚持守正创新，共建更有活力的国际中文教育。希望中外机构和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利用世界中文大会平台充分交流，凝聚共识，为推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智慧和力量。白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前副总理托季克、柬埔寨副首相兼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部长韩春纳洛等中外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前，韩正参观了国际中文教育和孔子学院创新成果展。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3点13分，长征7号遥9运载火箭托举天舟8号货运飞船点火升空，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2点32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我国载人航天工程2024年发射任务圆满收官。总台记者王文昌、张绵绵、车力报道。
3 2 1，点火。
昨天23点13分，搭载着天舟8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9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拔地而起，约10分钟后，天舟8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次发射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经历超强台风摩羯考验后的首次发射任务。长期火箭团队开展了两轮地面设备恢复工作，确保发射万无一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说，
实验队对台风期间滞留在发射场的部分产品进行了更换，确保产品的质量。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并为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送去蛇年春节的年货。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尹锐介绍，相比于以往货运飞船，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临设货物装载能力有所提升。
这次的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新鲜果蔬的这个保障，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我们后续将会迎来大货船加小货船共同补给航天员的新的保障体系时代的到来。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组批生产的第三艘货运飞船。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高级工程师、空间应用系统货船主任设计师刘伟说，
研究微重力、空间辐射、磁场等空间环境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为健康保障策略、生命孕育等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探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辉介绍，天舟八号团队通过升级控制软件、优化飞行程序、精细化能量平衡管理等手段，解除了发射窗口对太阳入射角约束的要求，
进一步提高了发射和飞控任务实施的灵活性，具备连续的发射窗口和每天均可发射的能力。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了状态设置，约3小时之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冯勇说，未来3小时交会对接模式将成为货运飞船主要的交会对接模式。
相对于其他的交会对接来说，既快捷又方便，而且更安全。
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八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国新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10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0月份，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显效，消费、服务业、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傅林辉介绍，10月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升。从10月份主要指标来看，主要表现为3个回升、2个稳定、1个提振。其中市场销售、服务业和进出口明显回升。
从市场销售看，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10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比上个月是加快了1.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增速是比上个月加快了1.7个百分点。
10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3%，增速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加快。在增量政策带动下，金融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指数都出现了明显回升。10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6%，比上月加快3.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1.2%，加快9.6个百分点。此外，10月份我国工业和投资稳定增长，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市场信心得到提振。
10月份呢，是增量政策应该说推出的第一个月。从当月的情况来看，政策行效呢开始显现，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特别是两新两重政策相关的新能源汽车、家电、文化办公用品等商品的销售是大幅增长。那么，水利、生态保护、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呢，也在稳步回升。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报告会。报告会上，黄雨婷、刘焕华、潘展乐、孙龙飞、张建伟、曹源、张雨霏、马龙分别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上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誉的奋斗历程，深情回顾了中国体育健儿拼搏奉献绽放奥运的光荣时刻。他们的奋斗故事和拼搏精神让现场听众深受鼓舞。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负使命，勇夺40枚金牌、27枚银牌、24枚铜牌，取得我国在境外参加夏季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实现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极大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奋进力量。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唐仁健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不力，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默许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在脱贫攻坚中搞盲目决策，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道德败坏，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唐仁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唐仁健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联合国旅游组织执行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国云南阿者科村、福建官阳村、湖南十八洞村、四川桃坪村、安徽小岗村、浙江溪头村、山东烟墩角村七个乡村入选，至此我国的最佳旅游乡村总数达到15个，居世界第一。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城中村改造政策支持范围由最初的35个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进一步扩大到近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地级城市资金能平衡、征收补偿方案成熟的项目均可纳入政策支持范围。
第19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家企业与国际组织参展，境内外1877家中小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2024中国海洋装备博览会昨天在福建福州开幕，博览会共设置16个展区，展出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1个省市的7000多件先进产品，全方位展现我国海洋装备领域发展的最新成就。首届中国船舶行业年会同期同地举行，并首次发布船舶产业发展蓝皮书。
第15届中国航展昨天迎来了首个公众日，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气势恢宏的兵器陈列、各式各样的尖端装备，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航空航天爱好者们齐聚航展，共赴蓝天盛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秘鲁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高度肯定了两国文明交流互鉴、历史遥相辉映、合作互利共赢的深厚情谊，为秘中关系发展擘画了美好蓝图，必将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秘鲁民众维亚科塔说，
14号我特地来买的秘鲁人报，这上面发表了中国国家主席的署名文章，文章中提到的每件事都很重要。秘鲁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我钦佩中国的韧性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高兴看到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秘鲁人报社长费利克斯·帕兹表示，
我们很荣幸秘鲁人报能刊登习主席的署名文章，文章首先谈到了中国和秘鲁之间的传统友谊。早在100多年前，华人移民就来到秘鲁，秘鲁人把中国人叫做老乡，这种隔海相望的友谊还在不断加深。习主席还提到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并提出打造新时代的印加古道，这都将推动两国双边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秘鲁太平洋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塞·卡洛斯认为，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总结了秘鲁与中国丰硕的务实合作成果，以及未来进一步合作的前景。我们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来，两国在贸易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加。我认为，秘中互利合作正处于最好时期。
秘鲁国会主席爱德华多·萨卢安娜表示，
习主席的访问是对秘中传统友谊和经贸合作的高度认可。中国是秘鲁最大出口市场，秘鲁是中资企业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我相信钱开港的成功开港将为秘鲁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秘鲁拉丁电视台新闻经理马尔塔·罗德里格斯则认为，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到中秘文明交相辉映，让我印象深刻，这令我们两国人民更加亲近。习主席提到的前凯港开港意义重大，这一项目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还将带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整体发展和一体化建设。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5号称，过去几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真主党目标展开当天第三轮空袭行动，袭击目标包括离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地区的一个火箭弹仓库和大约15个火箭弹发射器。以军还指责黎真主党使用民用建筑作为掩护。黎公共卫生部当天通报，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境内已有3445人死亡。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15号表示，已收到美国起草的黎以停火方案，但无法接受方案要求成立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专门委员会，监督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目前正在讨论该条款的替代机制。李看守政府总理当天在贝鲁特会见来访的伊朗最高领袖高级顾问，一方表示支持李政府做出的任何决定，包括对安理会1701号决议的立场。巴勒斯坦方面15号称，以军当天傍晚袭击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地区，造成1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表示，其武装人员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地区袭击了以军部队，造成3名以军士兵身亡。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28人死亡，120人受伤。总台记者15号获悉，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表示，该组织已准备好在加沙地带停火，并敦促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向以色列施压，以结束侵略。哈马斯方面坚持，停火提议必须包括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全面永久撤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话，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联黎部队15号说，当天下午，一枚155毫米口径炮弹击中位于黎巴嫩南部沙马村的联黎部队西区总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应约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俄罗斯总统网站称，这是双方2022年12月以来首次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俄德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问题。普京在谈到乌克兰局势时表示，当前危机是北约长期奉行侵略性政策的直接结果。俄方从未拒绝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并对恢复谈判持开放态度。
俄罗斯政府15号宣布对向美国出口浓缩铀实施临时限制。根据俄联邦技术和出口管制局颁发的一次性许可证进行的供货除外。此举为针对美国对俄罗斯油产品相关限制措施的回应。
欧盟委员会15号发布2024年秋季经济展望报告说，在经历长时间停滞之后，欧盟经济正恢复温和增长，同时通胀持续放缓。然而，地缘政治因素和结构性挑战令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有所增加。
日本自民党15号举行总务会，对党内职务人事安排作出决定，共启用了12名涉及政治黑金丑闻的原安倍派议员。部分日本民众敦促新内阁和执政党能采取措施，彻底整治黑金问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孙文、葛少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